第一处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二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大家好。在没有讲到之前，我有一个补充的报告。在刚才你们这个周报里面还有一个报告，这是家事的第五项，这里写的财政上周普通奉献2200多块。那么在下面的代导那里的第三项呢，根据教会的同工的报告呢，我们每周的预算呢应该是3100多块。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曾经很多次有些新来的朋友问我，在教会是不是有一个大老板在那里照顾你们的。那我说是啊，我就指指天上，天上的确是有一个大老板来照顾我们的。不过这个天上的大老板呢是使用人的啊，全世界的教会都是靠弟兄姊妹的奉献的。他说万一不够怎么办呢？我说我那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经验过不够的啊，就是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是义务的啊，但是张牧师跟小东两位他们的工资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啊，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啊，能够去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来去也照顾教会在这方面的需要。好，今天我们的讲题呢就是有盼望的生活啊，有盼望的生活。那我们每年的讲到了分四季的啊，现在是第三季了啊。我们第一季我们讲信心，第二季我们讲爱心，第三季我们讲盼望，最后呢我们讲服事，就是以信望爱来服事。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次这个盼望啊，今天我们讲到一个人有盼望，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重视这个生活这方面。马克思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理解的宗教就是仪式、形式、组织那方面。那从这方面来说，基督教不是个宗教是个信仰。但是马克思讲的那个宗教呢，也包括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信仰呢，就是人民的鸦片，就是我们相信将来有个天堂，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呢，我们就不反抗了所以这个天堂这个概念呢，就成为我们的鸦片让我们麻醉一下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作家是爱尔兰的作家Samuel Beckett， 他写了一个话剧非常有名的，叫《等待果陀》英文叫 Waiting for Godot。这个不是 Godot， 是 Godot 因为它是法文，它用法文来写的法文很奇怪的，最后一个字母不读的，没有音的，所以 Godot 这样子的，就是很奇怪的法文，就是这样子 它里面讲什么呢？它是个话剧啊，它讲到有两个流浪的汉子，在一个农村里面一棵树下啊，他们相遇了。那么一个问另外一个，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等人，等这个高斗。说哦，这样子啊，那我也是啊。那么你从哪里来的？我也不大清楚我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就在等这个高斗。你见过高斗吗？没有见过。你见过他吗？没有见过他。他反正知道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那么一个人物。他在哪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这里？不知道。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在那里等。等的时候等得很闷。很闷的时候，这两个找一些事情来做做了，啊，还看看树上有没有生果，还摘一个生果来吃吃，哎，那么吃完了又不知道干什么，哎，就是在地上捡一块石头，啊，看看谁抛的这个石头抛得远一点，啊，我赢了，怎么样，啊，那么然后呢又闷了，又两个人又在这里讲哲学、讲文学、讲历史啊，讲些严肃的题目啊，讲完了又觉得很苦闷。啊，你戴的帽子很有趣啊，拿来给我戴戴，我戴戴你的帽子，你戴戴我的帽子，哎，我也能戴啊，那样子也挺好看的。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剧啊是非常有名的，1953年在英国以英语版上演，哇，引起很大的轰动。你看英文这个神呢是 God， 是不是啊？没有 OT 那两个字母的，他就是暗示宇宙之间有一个神，很多人都知道有那么一个神，神是谁？他在哪里？他会来这里吗？但是不知道，就感觉到与这个神很疏远啊。那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不知道，反正我就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世界上很苦闷的啊，所以就讲讲哲学啊，讲讲这严肃的东西啊，啊，找工作啊，啊，找些娱乐啊，来麻醉一下。换句话讲，好像这个话剧里面所讲的，一个人假如没有神，人生就没有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终点，中间这一切的活动都是鸦片，都是很无聊的。哎，让我们在这个荒谬苦闷的人生中好过一点而已。就是我怎么来的不知道，就是一个巧合啊，我爸爸跟我妈妈相遇了，他们两个结婚了，我就出生了，我就是那么样这样子，我就被抛进这个世界。为什么我来的这个世界不知道啊，就是在这里找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一做吧。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麻醉，这个才是真正的鸦片啊。所以人生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个有意义的起点，有意义的终点，你中间的这个活动呢就有了意义了。哎，圣经告诉我们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人生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场，有一个好的收场，然后呢中间就有一个好的过场。假如没有一个开场，没有一个中场，你中间这段时间就不会有一个好的过程，无论你多么努力，看起来你活得多么有意思，最后也是没有意思的。好了，那我们就看看啊，对，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可以有个好的开场，好的过场，还有好的收场啊。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开场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肉身，我们这个人 的开场啊，这个肉身是怎么开场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妈妈生的，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对自己的开场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我出生在一个很不幸运的家庭啊，怎么怎么样 啊其实我的出生也不好，我一出生很快就病了，一岁的时候病得几乎要死，我也没有一个好的开场。但圣经怎么说呢？啊，诗篇22篇那里，但是你就是这个神，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是我对你有依靠的心。就是神叫我出母腹的。我认识一些女孩子，女人的现在是，她说我妈妈对我说， 本来不想生你的，为什么呢？本来想生一个男孩子，本来不想生你的，这句话非常的要命。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对你的儿女说，本来我不想生你的，你这样讲就否定了他的生命了，否定了他的存在了。哦，我爸爸妈妈本来不想生我的，我本来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说对他是多么严重，你一辈子害了他。但是无论你怎么开场，我告诉你，圣经说神呢，我不论我爸爸妈妈怎么样，是你叫我出母腹的，神爱你，神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神肯定了你的生命，是神叫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你就有意义了。你必须要肯定这一点。无论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相遇，怎么样生你下来，是神叫你出母腹的，这是每一个人的开场，我们肉身的开场。哎，这点你肯定的非常重要。你把握了这一点，你就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作用的，有意义的。啊，除了这个肉身的开场呢，还有一个新生的开场，那是我们人生的开场，但是还有个新的生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哎，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说一个人他出生了，到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相信这个耶稣了，他就称义了。称义在圣经的语言是个法律上的，法庭上的语言，就是说在法官面前，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就是称义，称你是个好人，就是你无罪。每一个人都有罪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的血洗干净了我的罪，所以我就无罪了。虽然我本来是有罪的，但是耶稣洗干净我的罪了，所以神就称我为义，那是我的新生的开始。哎，我们的小东姊妹今天下午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啊，重生啊，尼哥底母重生啊，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第一次的生还不够，必须要有第二次，就是重生。当你相信这个耶稣，就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与我有关的，为了要洗干净我的罪，你的新生就开始了，你的新的生命就开始了，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哎，你有了这个开场了，有这个开始，有了这个起点呢，你就知道怎么跑了。好像在运动场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跑，你怎么跑？乱跑，是吧？哎，这是个新生的开场。那么这个新生一开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呢，你就有一个有意义的开场了。那刚才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说我们这个开场呢，开始这个新生命呢，就与这个神相合了。以前是相为敌的，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他的敌人。就是我们以前与神是隔离的。假如你们经过一个经历啊，被隔离是非常的非常的糟糕的啊！我正在看一本书啊，那本书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被斗争，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被斗争，被隔离审查，不能够回家，只能够住在学校里面，被隔离是非常糟糕的啊！我小孩子的时候在上海，不会讲上海话，在学校里面被隔离，同学都不跟我玩，很苦的。到了香港又不会讲广东话，又被同学隔离，是非常苦的。但圣经说了，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就是与神是隔离的啊。所以那两个等待果陀那两个人呢，是与神隔离的，不知道神在哪里，与神不亲近的啊。所以人生就非常的苦闷，没有意义。但是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借助耶稣基督呢与神相合了。现在与神是一个好朋友了，相合了。不是敌国，是友国，友好的国家。假如两个国家是敌国呢，我跟你不相来往的。哎，我不去拜访你，你也不去拜访我呢。但是两个友好的国家就不同了。哎。所以我们有了个有意义的开场，就是我们现在与神相合了。啊，我们可以跑了，好了，这是人生的开场。然后我们看看人生的收场是怎么样，先不讲中间了，讲人生的收场。 我们啊、这几个月都在讲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啊，这个收场就是一个盼望，将来的盼望是个很具体的盼望。第二节那里又说，我们要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么这里说呢，我们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又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位主耶稣他会再来。你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之后会再来这个世界的，但是基督徒呢就会盼望主耶稣再来从天上降临。而是一节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说一个人假如他相信了耶稣，他死了他会复活，他的身体会改变形状，不是以前那个形状。好比说我假如我90岁死了，那我复活的时候不是我以前那个形状，是改变的、那么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像耶稣那个复活的耶稣那个身体相似，复活那个身体是个荣耀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很具体的，就是耶稣会再来，我们会复活，好像耶稣复活了的身体，那样子的。这个就是我们那具体的盼望，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是个很具体的盼望，而不是个境界，乃是个肉身复活的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而且呢我们又讲过呢，这是个很肯定的盼望啊，因为罗马书五章五节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不至于羞耻呢？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羞耻是落空的意思。羞耻说，哎呀，好比说我盼望进大学，但是到时候进不了大学，你就感觉到很羞耻了。哎呀，你自己不是说你要进大学吗？你进不去，那你就很羞耻了。这个不至于羞耻的意思就是说不至于落空，就是它是很肯定的。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昨天我们家里面我们请了几对夫妇来吃饭。那么其中有人就说，他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很奇怪。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再打开眼睛，我发现是那么美丽，那些树啊，那个天啊，云啊，是那么美丽。你不要看这个好像是个很主观的经历啊，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历。我信主的信耶稣的那一天，我在一个香港的一个营会里面相信的，那个时候我才19岁。我出了这个营会，我发现我平时所看见的街道啊电车为什么那么美，以前不觉得那么美，为什么呢？你可以说这是个主观的经验，但是这种美的感觉不断的出现了，就算是今天我也不断的经验。就看看我家附近周围，原来那么美，树那么美，天那么美，街道那么美，房子那么美，怎么来的呢？那我们相信这个耶稣啊，有他客观的事实，好比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也有主观的经验，假如只是有客观的事实呢，我自己经验不到，那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有主观的经验。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这个全世界变得美得多呢？就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好像浇水那样子，我心里面本来没有爱的但是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就感觉了，神原来你对我是那么好的，原来你是那么爱我的，而且我也能够将把这个爱呢给其他人的就算在自己在患难中也能够把这个爱给其他人的。这是很奇妙的经历，很多基督徒都经历到的，你不要轻看这个经历。这个经历呢就告诉我们呢，原来我们的盼望是具体的，是肯定的。因为有一个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把神的爱好像浇水那样子。一浇水就是说我本来没有水的嘛，它要浇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感受到神的爱了。 我也能够把这个神的爱就是给出去啊。在另外一段圣经的彼得前书也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叫不是这个叫，是呼叫的叫啊，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必定能够得着的，是非常肯定的。那为什么那么肯定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张牧师有一次讲的，他说愿望、希望、盼望，他的愿望是很主观的啊。很多时候就我但愿全世界天下太平，这个是愿望啊。但是呢，希望呢就应该你付出一些努力可以达得到的。我估计自己的实力，我要考这个大学，我尽上我的努力，希望可以达到。但是圣经讲的盼望是一定可以得到的，为什么呢？我记得张牧师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是那个权威，就谁把这个盼望告诉我呢？谁告诉我的这个权威？你们大家很多人有移民的经验，假如你的朋友告诉你，哎，你肯定可以得到这个移民的身份，这个不是盼望，这个是希望而已。假如移民顾问对你说，哎，你应该可以得到，还没有用。除非谁告诉你你可以得到这个移民的身份呢？在移民局的信来了，说你可以拿到了。因为移民就是权威嘛，其他的都不是权威嘛，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那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盼望那么肯定？因为是耶稣说的，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死了三天，第三天我要复活，唯有耶稣说过，他死了第三天复活。耶稣说他要再来，我们要复活。耶稣说的，耶稣就是权威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其实耶稣有没有说过呢？是后来的人把他编出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假如你会思想的话，你可以这样想。但是假如你这样想的话呢，我就邀请你，请你看看圣经，看看圣经是不是编出来的了。我在这里不讲了，你自己看看圣经是不是编出，有没有可能编出来的了。因为你假如搞过学问，搞过学术，你就知道孔子的论语啊，司马迁的史记，不是随随便便后来的人可以编出来的。哎，你搞过学问你就知道，你去研究你就知道圣经是不是后来的人编出来的，很容易就知道啊。所以因为耶稣讲过啊，他说我们要复活，他要再来，所以这个盼望是非常肯定的盼望啊。那么最后呢，这个盼望也是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并不是说哎呀我盼望明天可以去什么什么地方喝一杯咖啡，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盼望，是个很大的盼望，是个很荣耀的盼望。腓立比书三章怎么说呢？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的身体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很大的盼望。很多人特别是女人，你把全世界的女人所花在化妆方面的钱加起来，那是非常惊人的一笔钱啊，个个都想自己漂亮一点的。圣经的荣耀包括漂亮的，因为耶稣说你们看看这个花，因为我们以为耶稣说那个花多美丽，他说所罗门王还不如这个花那么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漂亮，包括漂亮。我们个个都想漂亮，你不要看我是男人，我也喜欢英俊漂亮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看看这个头怎么样梳啊，这个衣服怎么穿呢、啊？很计较这个东西。现在老了不太计较了啊。但是你叫我复活了，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啊，很好看的身体。我在德国念书那个大学的门口就有一个雕刻一个像，你知道希腊人以前的那些神话里面的像啊，就是很好看的，很美的。 一个男人的雕刻人，男人不穿衣服的像。哇，我说这个男人身材很标准哦，假如我好像像他那子就好了。你不要说你们女人羡慕有一个好的身材好个样貌。最近我的媳妇去学设计，她说一个人那个脸头漂亮不漂亮，有标准的，有客观的标准的，从眼睛到中间有距离怎么样，鼻子到那里的耳朵的距离又怎么样，这个脸宽又怎么样，长又怎么样，完全有标准的，有客观的标准的。但是圣经说这是个荣耀的身体，这是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不得了的东西啊。世界上人花了很多钱都没有达到自己真正的愿望。但是到时会有这个盼望。而且呢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运动场上标杆直跑，就是奥运会那奖赏，最后有个金牌的，那是非常光荣的。到了天上会有个奖赏的。假如你得到奥运会的金牌，那真是不得了的。你看到时候唱国歌升国旗，是不是那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盼望是个荣耀的盼望。还有彼得前书五章四节那里说，到了牧长就是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拿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因为以前的奥运会啊，在圣经那个年代，你得到冠军是他会给你一个冠冕的，一个花冠的，现在给你个金牌，那以前是给一个冠冕的，就是会得到那种的荣耀，那种的光荣的。所以我们人生的收场呢，是一个具体的盼望，肯定的盼望，荣耀的盼望。那现在我们讲过场了，那个中间我们怎么过呢？就是今天我们真正的重点就在这里啊，人生的过场怎么生活呢？有这个盼望你怎么生活呢？现在我们的生活应该不同的，首先应该是积极乐观的。所以圣经罗马书又回到罗马书的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现在应该怎么样呢？现在应该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你说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悲观呢？我认为不可以，因为圣经说明我们有这个盼望是应该欢欢喜喜的，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本身可以是悲观的，但是对我们的盼望应该是乐观的。坦白说，我以前的女朋友她说我是个悲观又积极的人我说我是个乐观又积极的人。我认为乐观又积极，悲观的人也可以积极，但是乐观的人应该更积极。你看，假如你很悲观，你又劝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另外一个人会想了，假如我信了耶稣，好像你那样子悲观，好像你那样子不快乐，那为什么我要信呢？但是假如我们是很乐观的那乐观的人喜乐的人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乐观的意思就是对前途有盼望，所以你乐观。假如你对前途没有盼望，你就不乐观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前途，真正的前途是有盼望的。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个悲观主义者有些弟兄姊妹在街上看见我，我不知道他们看见我了，他们说孙玉光在街上看见你，发现你的脸呢很丑以前我是那样子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看见我不认识我的，这个人为什么那么悲观？他从我的脸上也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在你的脸上会显出来的，不能够假装的。但是后来我变了，我从一个悲观的人变成一个乐观的人。为什么呢？关键是我决定要去读神学，将来做牧师。那一天，我从那天开始，我慢慢变成一个乐观的人。我以前因为我有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以前的盼望就是快点读完神学出来牧养教会我就很高兴了。但是后来慢慢呢，我已经转移了。我的盼望是什么呢？将来耶稣会再来，我会复活，我会跟他一起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是我的盼望。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盼望呢？可能我那边已经近了啊，也可能是吧啊。但是我看圣经，甚至说，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最后的盼望，最后胜利的盼望，所以我们是乐观的。我从一个悲观的人变成一个乐观的人，并不是说现在的状况一定是好的，不一定，现状可能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我有这个最终的盼望，所以我这个人是乐观的。我感谢主，我已经从一个悲观的人变成一个乐观的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活的第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是积极乐观的。一个悲观的基督徒不应该那样子的，一个常常很愁苦的基督徒是不应该那样子的。我正在看一本书，看一个年轻人在中国的时候读大学的，怎么样被其他人迫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么样被斗争。他说 我发现他很喜乐，被斗争前一晚天晚上他自己还唱歌，做苦工的时候他还大声的唱诗歌，那种喜乐是不是环境可以夺去的，因为他就有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呢，还会有另外一种的人生观，就是不断上进的。罗马书那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要留意啊，这里说就是就是就算，就平时已经是欢欢喜喜了，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假如不是的话，不会加上个就是。为什么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呢？它下面的四句很重要，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说，一些患难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些在基督徒的身上啊？这里就有答案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为什么我们会遭遇的痛苦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就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是有被虐待狂，并不是我们说哎呀患难真好啊，患难本身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看重这个患难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患难生忍耐，有患难的人就有忍耐，忍耐了又生盼望，也生老练，老练就是成熟啊。老练又再加强我们的盼望啊。那这里有好几个生什么生什么，这个很重要，患难会生忍耐的。那么假如你没有这个盼望呢，你就不一定会从盼望里面生出忍耐来的。你就感觉哎呀那么倒霉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为什么我遭遇这个东西啊，你就感觉到很倒霉很不幸运，你就会抱怨啊。但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成熟的品格。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它是 character 不是个性啊，就是品格，在这里解释品格，老练就是品格，一个经过考验之后的品格。其实我决定去做传道人之后，我本来我很骄傲的，我说以我孙伟光那么有才干的人，我不需要好像其他人读三年四年的神学，我读了一两年就够了啊，我很骄傲的，以前我很骄傲的，但是呢，一次一次挫败，后来我读了比别人都多，别人读三年神学毕业了，我读三年神学毕业，我香港的教会不接纳我的学位，要我再读，因为宗派的缘故啊，我又再读了三年半，到德国去再读了三年半，我的教会说啊，你回来了，我们现在接纳你了，我一直去做，在教会里面就有患难了。有一批人反对我，写些大报告、小报告来去告我，就告到总会去，那么在教会里面我有敌人，我本来以为我一出来，大家都服我啦，是不是啊？好像我那么有才干的人，是不是啊？很骄傲。但是呢，读神学读得比人家长，出来牧会又遭遇到一些人的反对，为什么呢？患难生忍耐。假如没有这个患难，我就会很骄傲了，我就会很急躁了。患难生忍耐，那是好的。一个年轻人太快成功是不好的。患难生忍耐。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患难是好的。其他的人 出来做传道人，一个男人啊，三年之后就按立牧师了，我要等六年，什么都等，什么都很久啊。为什么呢？患难生忍耐，我就要忍耐，我就要谦卑。哎，啊，所以我才发现呢，原来患难是好的，患难本身不好，但是它有一个作用的，啊。所以我是不断的，我的品格不断的被神所塑造，经过考验，我就老练了，我就成熟了，啊。然后呢，老练又生盼望，又加强了我对将来的盼望。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盼望呢，我们遭遇的患难呢，我们这个人往往会不断的萎缩的。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的话，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上进。这个上进不一定是事业上的上进，品格上的上进。所以后来我经过三年的在第一个教会一些患难啊，我走了。我走了，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去啊，神才开始祝福我。哇，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以前经过患难，知道怎么谦卑，知道怎么忍耐，个性成熟了很多。一去到，很快那些人就很服我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了八年啊，看见人越来越多，相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里面很和睦，没有什么内部的大问题的啊，我很感谢主啊。但是假如叫我一出来就成功了，不好。我会很骄傲的，我会看不起别人的。那个时候我知道谦卑啊，忍耐很重要啊。所以呢啊，还有一个态度呢，就是忍耐等候啊。怎么样生活啊，有盼望怎么生活，就会忍耐等候啊。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就是很多东西就不介意了。很多东西你受苦不是太介意，你得不到一个东西不是太介意啊？为什么呢啊？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等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哎，张牧师上次讲这个盼望的时候，就是盼望是肯定的，因为是耶稣是权威，他说要把这个天国天堂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要怎么等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什么，你等就行了，这必须就必忍耐等候。哎，所以因为我们有盼望，就很多暂时的吃点亏也好怎么样也好，就会不介意，并且忍耐等候。其实一个不忍耐的人呢，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必须要现在就得到一点东西，他很急，他不能等，因为他没有盼望。假如你有盼望呢，你可以等的，啊，等耶稣再来，我不介意等他再来，啊，现在很多东西得不到不要紧，等他再来，哎，所以盼望的生活是怎么样呢？积极乐观，不断上进，忍耐等候啊。这里最后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等候天堂，天堂就是耶稣再来建立新天新地，是不是很贪心呢？有些基督徒就是问，有些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了天堂很贪心，是不是贪心呢？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耶稣说的，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又有贼挖窟窿来偷，就是以前的房子是可以挖窟窿的啊。只要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不是叫我们贪心呢？其实当你为那个长远的好处去努力的时候，没有人说你贪心的。你为了考进大学而努力，没有人说，哎，你那么贪心，为了考大学，你就是要得到个大学的学位，没有人可以说你贪心的，啊。所以啊，这个说我们是贪心，这个是，你贪一些短暂的利益，人家说，哎，你很贪心，不择手段。但是我用正当的方法，用忍耐、等候、爱心，去盼望那天堂的福乐，那不是贪心，那是很正常的。你不要那个东西才是很不正常的，啊。那么 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也说，向着标杆直排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以前的女朋友也说，她说我不要那个奖赏，我不需要，我就是被耶稣的爱所感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感动我了，我就很积极。我说哎，你说的很伟大，但是那个不符合圣经的。我以前的女朋友是个悲观的人呢、幸亏我没有娶她了、后来我娶这个乐观的太太我太太是很乐观的、她乐观到一个地步呢，睡觉的时候也笑了。我常常睡觉的时候怎么旁边有人笑，原来她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梦、她在那里笑啊，你家有一个乐妻呢，你自己也很难不乐的，是吧？那么我也从悲观变成乐观了。保罗怎么说？要得上面招我来的奖赏。保罗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要得那个奖赏。你说他贪心吗？那不是贪心，哎，那绝对不是贪，那是很正常的呀。反而是个动力呀、换句话讲，在天上啊，将来我们再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奖赏不是一样的，有区别的。假如你说全部都一样，我就感觉到很不公平了。你说好像保罗那样子，人家受了那么多的苦，他的成就比我大得多，你说将来我跟他的奖赏一模一样，我就感觉到很不公平，他应该比我多，是不是啊？将来在天上的奖赏是不一样的。保罗呢，他怎么说？他说他等候天上那个公义的冠冕，所以他人生快完结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有公义的冠冕，就是到了天上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公义就是公平的，神是很公平的，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公平给你一个冠冕，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个冠冕，就是个金牌，奥运会的金牌。神是公平的。你说我不要，你不要，就等于那些参加运动会的人给他一个金牌，他说我不稀罕这个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我这个是很不正常的，应该去要的啊。但是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使徒呢，他叫彼得，他不是说公义的冠冕，他是荣耀的冠冕啊。刚才我们读过彼得前书第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拿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啊。他说这个冠冕是非常荣耀的，正如这个金牌是很荣耀的。那么到时候什么人可以得到多一点的奖金呢？圣经没有详细的透露，但是曾经透露过，在但以理旧约的但以理书啊十二章一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就是那时，就是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到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启示录也说，假如榜上有名的得救的人，在耶稣的生命册上有名的 就是必得拯救。他继续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就是复活了，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就是有人得永生，也有人不得永生。是第三节很有意思，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提到两种人，他们的光比别人的光亮一点的。第一种呢，就是智慧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追求智慧的。我们有了天上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我们会做一个更有智慧的人。还有呢，使多人归义的，这让很多人相信耶稣的，传福音的，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恒永远。圣经提了这两种人，将来的奖赏 会比一般人多一点的。哎，所以我们在这个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为什么我提到智慧呢？因为有些基督徒是很没有智慧的。昨天在我们家有一位姊妹分享，她说在她公司里面有五个华人，两个是基督徒，两个不是基督徒，那么现在她也变成基督徒了。但是那两位基督徒呢，就常常说你们不信耶稣要下地狱的，这个就是没有智慧，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基督徒很奇怪的，好像根本与这个世界脱了节，他自己也曾经是非基督徒嘛，他好像不知道人家非基督徒怎么想的。你说这个话，你说是拦阻了对方信耶稣呢，还是帮助了对方信耶稣呢？你自己去想一想。啊，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对方是什么人，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这个是智慧。你没有这种智慧，你就乱讲话。这种基督徒将来在天上的奖赏是很少的，因为他往往好心做坏事。我常常劝勉一些基督徒不要好心做坏事，好心做好事很重要，要有智慧，并且呢使多人归义啊。所以得这个奖啊并不是贪心，乃是很正常的，乃是应该的，没有这个奖给他反而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奥运会的时候你拿到了金牌，国旗升起来了，国歌奏起来了，这是很正常的光荣。所以等候天堂，等候有这个盼望，不是一种贪心，乃是一种很积极的一种动力。我在这里但愿大家都能够做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不断上进的人，忍耐等候啊，并且呢就是有智慧，也能够多传福音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圣经里面的权威，你告诉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来，我们所有相信你的人也要身体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这是何等大的盼望，何等肯定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种盼望的生活活出来，让人家看见我们的积极乐观，看见我们的爱心，看见我们的上进心，看见我们的忍耐，看见我们的成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